接下来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翻到以后由弟兄我读双数节，会众读单数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
他怎么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现在请牧师证道，题目是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第六讲，全备的救恩。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感恩节过得好吗？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感恩节。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年底了，那愿大家从现在到年底有神的平安喜乐与你们同在。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的人是喜乐的基督徒，没有感恩的时候就很多愁苦。愿神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可以在你面前聚会感谢你，我们也为了我们可以来研读神的话语感谢你。现在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运行动工，让我们每个人先在神面前有个敞开的心，有个预备好的心，当神的话语落在我们耳朵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而且可以明白，而且知道怎么样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一开始我要请大家看一小段电影，一分钟，然后看完之后你告诉我是什么电影。好，大家如果 ready 的就放一下。可不可以？再一分钟，没有你这一段，我没有办法开始了。OK， 我就说一下，我们这个系列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总共是有七次，第一次是神与人之间，第二次讲的是神的救赎计划，第三次讲的是基督的降生，第四次是基督之死十字架，第五次基督的复活，那今天是我们第六讲，讲的是全备的救恩，下个礼拜天是我们最后一讲，第七讲，讲的是基督里的新生活，对。请问我们后面可以了没有？
Can I say your name, please, love?
Dawson. Rose Dawson.
Thank you.
We never found anything on Jack. There's no record of him at all.
No, there wouldn't be, would there? And I've never spoken of him until now. Not to anyone. Not even your grandfather. A woman's heart is a deep ocean of secrets. But now you know there was a man named Jack Dawson. And that he saved me. In every way that a person can be saved. I don't even have a picture of him. He exists now only in my memory.
Kalvish, Kalvish, Pier 2 on our way to the surface.
Okay, 好，大家告诉我这是什么片子。你们都看过这个片子哈，在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那个女主角她回忆她当年被拯救的经过，她就说了这句话。我们可以 show 我们的 PowerPoint 吗？那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她话是这样子说的，我把它翻成中文哈。就说在一个人能够被拯救的各方面，她拯救了我，而我连一张她的相片都没有。这是最后这九十几岁的女主角她回忆啊，当她就这个女主角她第一次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她正要从船上跳到海里结束自己的生命。那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富家女子，可是呢她心里非常的痛苦，她对人生感到绝望。就在那个时候她遇到了这个人，那这个人首先使她心里对人生重新有了盼望，后来船沉了，那在大海当中这个人又拯救了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他。所以到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那个女主角已经九十几岁了，她回忆她当年被拯救的经过，她就说在一个人能够被拯救的各方面，她拯救了我，而我连一张她的相片都没有。结束的这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的好，那我想用它来跟大家沟通我要今天跟大家所沟通的这个观念，就是一个人可以被拯救的不只是一方面，有身体上的拯救，有内心的拯救。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神那边有身心灵全方面的拯救。那如果有这么一位，他能够在你被拯救的各方面完全的拯救你，那这个人真的是你的救主，而他对你的恩惠是全备的救恩。那从神的眼光来看，真的当得起这句话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他为世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一个医生大概可以拯救，他或许可以拯救你的身体，一个爱你的人他或许可以拯救你的内心，但是只有耶稣他能够给你全备的救恩，就是永远的拯救你的身心灵。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全备的救恩。那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常见的几个误解。常见的误解根据我的经验有四个。第一个就是关于什么是救恩。这个误解就是说救恩就是死后上天堂。大部分人讲的说哎，得救没有，他想的就是说这个人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你问一个人说什么是救恩，他就会这样说，慕道友会这么说，基督徒也会这么说。因为你是这样子说这样子想，那结果把救恩变成是一种东西，一张门票，上天堂的门票。你把救恩想成一张门票，一张东西的时候，它就完全变质了。那有些人就想哈，你也许碰到这种人，我也碰到这种人，你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说，他就会这么想，他就会这样子，他如果现在信主的话就很多事情不能做了， 如果我现在信主的话，好玩的事情就不能玩，不能够乱来，不能够说谎，不能够贪污，不能够做好多的事情。那不如我在临死之前就说我信主了，然后这样子的话，我死了之后就可以上天堂，因为救恩就是上天堂嘛。那我这一辈子在活着的时候还可以过很多，就是我自己要怎么过就怎么过。因为他想的就是说救恩就是死后上天堂，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大部分基督徒也是以为说救恩就是上天堂，哦，得救，我家人得救没有，就想到说那他死后会不会上天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头一个也有关系的是时间性的，因为他想到死后上天堂，所以把救恩的时间性，他就想到说救恩呢是关乎未来的，救恩是关乎未来的，跟今生没有关系。因为有人认为说既然是死后上天堂，所以救恩是人死了以后的事情，与今生今世没有关系。那所以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啊，那年轻人你去跟他这边传福音呢，他说我不在乎以后的事情，死了之后谁知道，我不在乎，我关心的就是现在，就是当前，现在跟我有关系的我信，你讲这些以后上天堂的话 I don't care。 可是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啊。有一次耶稣他说啊，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那彼得听了就说，主啊，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你记得耶稣怎么回答的吗？耶稣他这样回答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跟从我，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耶稣讲到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说一个人跟从他不但是将来的事情，而且跟现在有关系。因为我们老是把它想成是以后的事情。有一对年轻人哈，那个女的已经信主了，男的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们已经同居了，住在一起，而且不打算结婚，起码那个男的没这个打算。我跟他们谈过好几次，效果不大。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因为很多的人，不管你是慕道友或者基督徒，他总是想说，信耶稣得救是以后上天堂。那既然是跟以后有关系，又跟现在不太有关系，所以现在的生活他就觉得说跟信耶稣扯不上边。第三个误解就是怎么能够信主得救。很多人认为说啊，信主得救就是你呼召的时候举手决志，或者是说你受浸就可以得救。那许多人对怎么得救就有这么一个误解，而且是很固执。我做牧师好久，觉得这边特别困难，也无论怎么跟他解释，他就是要把他的固执坚持到底，他就是总是这么以为。基本上来说，他这种错误是他认为说救恩是可以靠着形式而得到的，就是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好比说举手决志，或者是说受洗受浸，他就觉得他已经得救了。那他认为说啊，那一次布道会的时候，谁谁谁讲到的时候，我举过手，我决志了，他就看重这个形式，不看重这个信心。他虽然信主之后，他的想法还是跟以前一样，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做的也是跟以前一样。他人家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爱信不信的，他也从来不去教会，但是他总觉得说我举过手，我将来会上天堂。那有些人比他稍微进步一点，就是说不但举过手，还受过洗或受过浸，啊，他就在那边觉得说我小时候受过洗的，我曾经受过浸的，我当然进天堂。虽然他也是一样，他很世俗，他也不爱主，他也不敬拜神，他就跟没信主的人一样，他总是惦记着说啊，我当初举过手，我当初受过洗受过浸，然后凭着这个就可以上天堂。那几年前有个年轻人，他的祖父病重了，住在医院。那年轻人就很担心他的祖父到底是得救了没有，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可以这个时候去看看他的祖父，要确定他祖父已经得救了。那为什么他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很少接到这一类的电话，大部分人就会想说我 我的亲人已经得救了，因为他的祖父已经受过浸，在教会里正式受过浸礼，而且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可是这个年轻人知道说他爷爷虽然受过浸，虽然去教会，可是他平常跟他爷爷讲话，跟他爷爷接触，他就知道说他爷爷从来不祷告，从来不读经，人家跟他说耶稣的时候他就爱理不理的，然后到教会的时候他爷爷只是去跟人 social、一些社交活动，跟别人聊天，是这么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年轻人他就很 care， 因为现在到了生死关头，他就希望牧师去聊几下说到底我爷爷得救了没有，我不愿意说我爷爷死了之后是个没有得救的人。那我当然是去看了他的爷爷了。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很意外，内心其实也很欣慰，说这个人这么年轻，但是他对救恩的了解超过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他就很 care 说到底我爷爷真心信主了没有。因为大部分人就会觉得说我爷爷已经受过浸了，他有到教会去，他已经得救了，他就会担心说到底我爷爷真心信主了没有。然后他知道一点说需要真心信主才能够得救，那这个是怎么可以得救的一个误解。有人就觉得说我只要把这个形式走一遍我就得救了，但有人却知道说也要真心接受耶稣才是得救。第四个就是误解是谁得救，这个误解是说教会里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去任何一间教会，你去久了你就会认识一些人，这些人你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他们，你就以为说他们都是基督徒。那这些只是我们自己的以为，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就是教会里有很多人是基督徒，但是教会里也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他们从来没有悔改，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而那些基督徒里面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有些人他是比较爱主的，有些人他并不爱主，有些人他愿意跟从耶稣，有些人他不愿意跟从耶稣，有些人他比较贪爱世界，大家的灵命程度不一样，有真信的有假信的。那这个是教会的真相，就任何一间教会里面有信的有不信的，有真信的有假信的，有爱主的有不爱主的，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你的名字在教会的会员名册上其实不太有用，重点是有没有在神的生命册里面。那对于我们教会呢，我很感谢神。我来我们教会快11年多，到明年12年，就是看到一间教会的长进。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从几个地方。一个是我听弟兄姐妹做见证，平时有见证，到了感恩节的时候见证又特别多一点。老实说我刚来那两年那个听见证很听不下去，因为大家讲这见证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说神怎么祝福我，神怎么帮助我，过了这一关过了那一关，帮助我身体变好了，帮助我得到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就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做见证差不多也是这个格调。可是到最近几年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的见证的内容改变了不少。的弟兄姐妹他就怎么见证呢？他就说出自己的软弱，自己不好的地方，自己的挣扎，然后神怎么在那个时候改变了他，帮助了他，为的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那听到这样见证不只是 我相信所有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就内心特别的感动，感受特别的深，说啊，你自己就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感受到说这是一个灵命不同的一个见证，说啊，这样才是真的信仰，不光只是把神当作是一个求福气的一个对象。教会里的人不都是得救的人，也不都是情况不都是一样的人。那我再进一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态度上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讲到这个救恩。我读到这么一句话，听说是阿拉伯人的一个谚语， 这句话其实有四小句哈。第一个句他说，不知者却不知其所不知，是为愚者远离他，这很拗口哈。我解释一下，他说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他以为自己知道，那这样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你要远离他。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而且不幸还不少这种人啊。在属灵的事情上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里面其实挺多这种人的。他不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态度，他会比较骄傲一点，他总觉得说自己很知道。那你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是牧师，你在教会里待久了，你会遇到这种人。那这种人老实说年轻人比较多一点两件事情啊，年轻人比较容易骄傲，年纪大的人他不骄傲了，但是年纪大的人他比较容易世俗，年纪大的人比较老奸巨猾一点，他比较世俗，他其实很贪爱世界，他外面看不出来，他讲话都很好听，但是年轻人他比较直一点，可是他内心相当的骄傲，就他其实没有两把刷子，他的料并不多，但是他觉得说自己都懂了。特别是你看在这个北美念书的人多，他就念了两本书，然后到教会里面就说这些东西我都懂，然后总是用一个批评的眼光来看圣经，来看讲道，来看查经，以为他其实他并不懂，但是他以为自己懂。那个时候他就很困难，就没有办法长进，就他不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为愚者，就远离他，你暂时避开他一点。那第二种人是不知者，知其所不知，是为无知，教导他。那这是我们大概比较多人是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晓得说我不知道，那这种人就是去学就好了。那这也是耶稣所说的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他晓得说自己不够，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他肯学，他说我还不行，我还得这边多学一点，那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人。那第三种人知者却不知其所知，是为沉睡唤醒他。这到底是什么人？就他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知道，说哪有这种人这是一个睡着的人，你就去唤醒他。其实我们中间不少人也是在这一类里面，他道理他都懂，他其实都知道，那只是说他睡着了，他灵命睡着了，他需要一个灵命的父亲，需要突然神在他耳朵旁边敲锣，或者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他突然醒过来了，然后以前他所知道突然就全部都浮出来了，说哦，我这时候应该这样子，我应该归回了，我应该向主了。那我们大部分人是在这第二跟第三类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知道自己欠缺，所以他去学习，他有个虚心的心。然后许多人是需要一个属灵的复兴，属灵的觉醒。还有第四种人，第四种人是知者知其所知，是为智者跟随他。就一个人他完全知道他在干嘛，那个知识是他自己所拥有的，所以这样子的人他是一个智者，你去跟随他。那耶稣是这样子的人，你看那个耶稣他讲道，那个福音书怎么记载，说当耶稣去讲道的时候他蛮有权柄，那些人听了都稀奇，说这个人讲话教训他们有权柄，不像法利赛人跟文士，正像个有权柄的人。所以耶稣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他敢这样子教训人家。然后就是那这样的人遇到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跟随他。那我们能够值得我们真正跟随的，那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人这么说过，基督徒最害怕的一节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 说所有的基督徒看了这些圣经他都害怕，最害怕的一节圣经，最不敢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那这句话，这节圣经怎么说呢？这节圣经我读给大家听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很简单哈，这是使徒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说弟兄姐妹，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第一，我们一般基督徒不敢对人家说你们应该效法我，我们可以劝他很多话，但是我们绝对不敢对人家说效法我。那第二，我们不敢对人家说我在效法基督。那你把这两句合起来，就成了我们最害怕的一节经文，因为我们说不出口，说你们该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其实对于这样的经文，我们应该感恩，不应该害怕哈。就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么好的一位老师，然后我们愿意来跟从他，来向他学习。虽然我的行为还有许多的缺点，可是我愿意学习跟改进哈。或许我的行为还不足以让我来，让你来效法我这样子的人，但是起码我有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心。那这个跟随耶稣的心，我愿意你学我。那这是刚刚讲的是对于救恩的四个误解，还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圣经把救恩是怎么解释的，圣经对救恩的解释哈。耶稣基督他成就救恩，但是使徒解释救恩。关于救恩，圣经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使徒约翰的解释，一个是使徒保罗的解释。使徒约翰他说救恩就是生命，大家记得哈。约翰说救恩就是生命。那新约圣经有27本书，使徒约翰他写的有四本，这四本书有个特征就是讲生命。我读几节经文给大家听。约翰福音三章16到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下面那一节我们不常读，第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上下两节是对称的，基本上告诉我们说，得救呢就是得到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因他的儿子可以得救。那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在神的生命上有份，这个叫做得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约翰告诉我们说，救恩就是在神的生命上有份，你开始改变了一个生命。就是不是那个小毛毛虫变成大毛毛虫，而是毛毛虫变成蝴蝶，是那个生命本质上的改变。不是说永生就是我把这个人的生命一直活下去，而是说从人的生命变成神的生命，在神的生命上有份哈。这个是约翰所说的生命。那下面那一节的话就更清楚了哈，在约翰一书第5章11到13节哈，神赐给我们永生，永生。这永生在哪里呢？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约翰讲的生命就是永生哈。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写这个经文的目的是要我们有确据，有永生的确据，要你信主的人确确实实知道说有永生了，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因为你有神的儿子，你信奉了耶稣基督，所以你有永生。这个生命，这个神的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借着你去信他，你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讲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 这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呢，它是一个生命上本质的改变，就是我们跟神的生命有份了，而这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圣经对救恩的第二种解释是使徒保罗的解释。使徒保罗写了好几卷的书，基本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救恩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约翰说救恩就是生命，保罗说救恩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看保罗说的话，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被神称义，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神看我们是个义人，然后与神相合，这也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再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与神和好，以神为乐，讲的都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关系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让我们心里面有这种确据。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后面，他这样子说，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主耶稣还在为我们。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换句话说，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后他再度强调说，这个爱在哪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救恩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因为信耶稣被神称义了，然后与神相合了，然后接着就是因主得救，因他的生而得救，接着你又可以生活中以神为乐，然后说永不分离，永永远远不会与神的爱隔绝。他告诉我们，这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要去想那些仪式或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简单就想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现在怎么回事？那这个叫做救恩。你把圣经的教导合在一起，约翰说是生命，保罗说是你与神的关系，我们就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新生命。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使你与神哈展开一个永恒的爱的关系。因为有了这么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有两个特质，从时间来讲它是永恒的，从质量来讲它是一个爱的关系。那这是圣经对救恩的教导，它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那些仪式没有关系，那个仪式只是表达说你是对耶稣是真信了，你举手也好，你受浸也好，你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我这个人已经归耶稣了，因为我信他，是这么一个表示。但是你说里面不信，我就这么走一圈这个形式，那个对你没帮助。然后我做牧师一直跟大家提这件事情，就说我是一个将来要到神面前交账的人，那这个教会多少人聚会倒不需要为这个交账，就是为说各位弟兄姐妹将来都可以回到神的身边，都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为这个交账。那我的责任是，我真的是跟大家把话说清楚了，说要信主，要信耶稣，旁的都没用，既然来教会就真的信主，将来愿神大家都回到神那边去，我们再添加重建。那这个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愿每个人都可以得救。那照着圣经所说，救恩它有三个阶段，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我先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这段经文里面讲说在三个阶段的得救。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段到第十节哈，保罗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好，那看下面他怎么说哈，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曾经过去哈，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过去、现在、未来。我根据这一段经文，虽然他这段经文讲的比较是说他过去在什么地方神救到他，现在他又遇到很多困难，神还会拯救他，然后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神还会再救到他。但是我想用这节经文来讲比较全面性的救恩有三个阶段，大家一定要了解到。你如果以为光是以为说救恩就是死了之后上天堂，就是误会大了。救恩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过去的赦免，这个过去的赦免是有持续性的，过去而持续的赦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现今的帮助，然后第三个是将来的荣耀。我大致跟大家解释一下，救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赦免了我们，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向他认罪，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就赦免我们，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有人就说那个杀人犯他死的时候就信耶稣了，他也得救，很不公平。公平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公平的，只要任何人愿意接受都可以得救，但是你要愿意接受他为救主。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给大家听，希伯来书 No 先读哥林多后书5章第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过去的事都让你过去了，你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都变成新的了。过去的赦免，所有的旧事不管做了些什么都赦免，在主里面有个新的开始。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一次而永远解决罪的问题。这凡祭司过去那些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或者说不能永远除罪，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成功了，坐下来了，一次而永远的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十字架上的赦免就临到我们身上，只要你愿意。但有些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曾经有一位80岁的一位老弟兄当初他的女儿一直向他传福音，就是传到最后他就一直有个困难，他女儿跟我讲了几次说我爸不觉得他有罪，就我怎么讲，讲了之后我爸就说我是好人，我没有罪。80岁的老人家，那我是在那边想，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那个年轻人有时候说他自己没有罪，可是一个人他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人越往会活，就越往后面岁数大了，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回想自己的一生，就很容易承认说我是个有罪的人，我这一辈子不是全部都好的干干净净的。所以年纪越大的人，你要说他是罪人的话，通常是越容易的。可是这个 case 很反常，他的父亲80岁，然后他怎么传，他说我爸最后就卡在一个地方，他就说他没罪，他是个好人。后来他说他爸爸终于承认自己有罪了，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了，那这是一个好的结局。约翰一书这样子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给大家读一篇文章，大家听过约翰卫斯理这个人吧？他是谁？约翰卫斯理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到现在的这个寻道会、卫理公会就是从他开始的。我读这篇文章是这个 John Stott 写的，有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他说约翰卫斯理在他当年呢，他跟他的兄弟查理·卫斯理及他们一些朋友在1729年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那个时候他们在牛津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很出名的一所学校，他们呢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宗教团体叫做 The Holy Club 圣会那他的会员在每一个方面都值得人尊崇。第一，他们在信仰上十分的正统，他们不单只相信使徒信经、尼西亚圣经还有亚他纳修信经，他们也相信英国国教会所定的39条信经。第二，他们过着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 他们每一周有好几个晚上在聚会，他们进修文学修养使他们的时间表，而又使他们的时间表很充实，就他们把一天从一睡醒就安排很多的事情要做，他们真的做到每天的每一分钟都有预定的工作。他们去探访在牛津那边的监狱里的犯人，然后到贫民窟里面去建立一所学校，然后他们也自己掏腰包来支付这个学校的老师的费用跟给那些穷苦的孩子衣服穿。他们在每个第三个就是他们很虔诚，他们每个礼拜天参加崇拜不说，他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五都禁食一天祷告，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天呢，他们守为安息日，然后还根据就是那个特土良，就是一个教父的规矩，过一个非常严谨的灵修的生活。然后在1735年的时候，说约翰卫斯理他觉得说我这样子还不够，我应该要为主去传福音，所以他从英国就坐船到美洲，就是美国 Georgia，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印第安，他说我要向美洲的印第安人传福音，所以他在Georgia 乔治亚州住了两年向他们传福音。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有一种醒悟，他在他的日记上，在约翰卫斯理的日记，他有一件事情他想到，他说我到美洲来叫印第安人悔改信主，可是谁叫我悔改信主呢？这是他日记上写的哈。然后他继续说，我在此时对自己有何认识，为何卑微的我生出这种怀疑，我为什么会怀疑我到底得救没有，就是我往美洲叫人悔改信主，但自己却从来没有向神悔改过。这个是约翰卫斯理哈，你看他原来做的那些事情我们都做不到，他那个 Holy Club 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任何人一个听了说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啊！你看他一个礼拜禁食两天，他礼拜六礼拜天的守为圣日，又去贫民窟，又去监狱，还漂洋过海，那个时候真的是坐船的去传福音，说这样的人不得救谁得救，这种不是好基督徒，谁是好基督徒，我们任何人看都觉得说好，但是他最后心里就有一个问号，说我好像从来没有悔改信主过，我只知道操守，就是一个宗教的生活，做得好像很虔诚，但是我内心当中从来没有真的是悔改信主过。那后来他在神面前获得了真正的重生，你们去读他的传记，你知道就成为神非常非常重用的一个人。还有他的弟弟哈，Charles Wesley， 我们现在唱的好多诗歌是他弟弟写的诗歌哈，很有内容，很动听的诗歌哈。神重用他们兄弟两个，因为他后来有个属灵的觉醒，他真的在主面前悔改了，信主了。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悔改信主，得到罪的赦免。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我们得到神现今的帮助哈。我再把一些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经文比较重要。罗马书八章31-32节，我觉得这两节经文特别的对我有帮助哈。继续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你不是很 sure 说神到底会不会爱我帮助我，圣经这么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的经文大家自己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吧。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想要解释一下这个观念，就是神给我们的帮助是全面性的帮助。我画了三个圆圈，在最里面代表的是我们的心灵，神在我们心灵上帮助我们，外面的中间的那个是我们的身体，神在身体上帮助我们，最外面那个大圆圈是环境，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帮助我们。我选了三段的经文来解释这三种帮助。先看最外面的那个环境上的帮助，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那个地方给人家关起来，
把他们打了一顿又关起来。但是这两个人呢，他们到了半夜的时候，两个人唱起歌来，保罗与希拉，他们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有个神迹发生了，使他们从那个监牢当中脱离而出。神会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拯救我们。有人就问我，就说凯阳弟兄，我们替他祷告这么久，本来以为去年就可以好了，但是最近又听说消息说肺里面又重新开始长出来，又要做化疗，我们还要不要祷告？到底祷告有没有用啊？弟兄姐妹，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而且是要迫切的祷告。你要相信神，交托在神的旨意当。神如果要拯救任何一种，就是任何情况之下，神如果要拯救的话，他必定能够拯救的。就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神可以拯救他们。人的身体，神照样也可以拯救。至于到最后是怎么样，那是在神的主权当中。但是我们有个相信的心，就是我们的神是能够在环境中拯救人的神。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责任就是拿出信心来迫切的祈祷。第二个就是身体方面，你看啊，你看耶稣当初怎么传道的哈，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联合的记载哈。耶稣呢，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哈，讲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他呢差遣他的门徒们出去宣传神的道，然后医治病人。不光只是传道，还医治病人，医治身体，一边传道一边医治。神也关心我们的身体，你身体有什么需要拿到神面前去，向神祷告，神会帮助，会医治，神关心我们的身体。还有就是内心的问题哈。你看我们当初就一开始看那个片段，就是那个人说，那个女主角说，她在我能够被拯救的各方面都拯救了我。其实一开始是她内心里面的拯救哈，她后来发现这个人爱她，她整个内心世界得到释放哈。关于内心哈，保罗这么说，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九节跟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合在一起看的。我们内心可以得到拯救，心智方面可以得到变化。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人的那个思想跟灵命是可以不断更新的。你看我上个礼拜60岁哈，这身体就是逐渐完蛋，外体是日渐朽坏，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头发变白，头发变少，然后走得慢，动作慢，讲话也变慢等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我相信一个人一直到他老到他死，他的心智可以不断的更新，他脑筋可以很灵活，可以训练的，还可以学新的东西，不会停止的。而且他的灵命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啊，可以灵命可以变得更好，外体是没办法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那个年纪大的人不要在内心里面 give up。你要想说，我年纪大了之后，我年纪大的时候，我要比我年轻的时候更聪明，我还能学新的东西，把以前没有功夫的，你现在不是。儿子孙子都已经长了，都就家里没什么人了，你有的是时间，你去学点新的东西。然后特别是在神的面前灵命更新哈，神会全面性的帮助我们。那最后讲这个观念，大概没什么时间，我快一点讲，就是将来有个荣耀。那很多的经文我不说了，只要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神给我们将来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听过，心里没有想过的。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将来的荣耀是一个主题，然后这个荣耀里面，这荣耀很大，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是圣经在这很大的荣耀里面抓出一点来，再三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你的身体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这是好几本圣经书卷里面的一个主题，说将来你会得到荣耀的身体，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是不荣耀的，将来神要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体，是好的，是荣耀的，是不会朽坏的一个复活的身体。我有时候跟师母开玩笑，我们两个晚上散步的时候随便聊天，我说师母啊，你知不知道将来到天堂上的时候啊，天堂上的40我是不会塞车的你不管什么时候开车上去的话都是通行无阻的。师母就说，我们将来在天堂还要开车吗？我说还有啊，到天堂的时候你去吃那个buffet只要1块钱，而且不管你怎么吃都不会变胖的。将来我们到天堂还需要去吃buffet吗？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神要给我们每个人有个新的身体，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无法想象的。那有人常常问我说，哎，牧师，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是我10岁的样子，还是30岁的样子，还是50岁的样子，到底是我以什么样几岁的样子出现呢？我说你想吧你爱几岁就几岁。 The fact 事实上是都不是、okay? 神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跟你以前的样子都不一样的，但是比现在好看，而且不会坏，不生病的，这是未来的荣耀。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一下。好，最后做一个总结吧。我还有一个表格我不给你们看了，就基督徒生命的3个阶段，那是一个总结性的，那个你们要的话自己上网去看，那个网页上都有这些 PowerPoint。 最后就讲这个观念，是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我已经讲到今天是第6讲了，大家应该得到这个信息了，就是有耶稣有救恩，没有耶稣没有救恩，有救主就有拯救，没有救主就没有拯救。把经文再读一下。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把这个记得，耶稣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头块的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拯救得救。然后约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命的人，要叫你们知道有永生。到底有神的儿子没有？有的话要确据知道自己已经有永生。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的讲法，给大家画了一个图，那个小圆圈就代表是你，代表是我。然后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他又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你先在基督里了，所以你可以跟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从神那边跟神的生命有份。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像那约翰卫斯理，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突然 realize 到，我好像不在基督里，我从来也没有悔改过，也没有接受过耶稣过，我只是从小遵从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做法去做下去了。对，你如果有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在神的生命当中有份，你就得着了救恩。愿我们每个人能够走这一个简单的蒙恩的新的这个历程，就是我们只是很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说，天父，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That's it。 但是你要发自内心，要有个谦卑的态度，知道说 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然后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求主耶稣今天这一次就再一次的在我们心中动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求圣灵感动他，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谦卑的认罪，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这莫大的救恩就属于我们。也求天父引领所有属于你的孩子们，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休息，重新来复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未来的一个年度里面满有神的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